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我们很期待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主，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可以真实的来领受到主你的话语。当我们看到从你的真理当中看到你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意识到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靠着信心靠着我们对你的爱，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我们更多的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一切我们在这方面所面对的试探，帮助我们能够因为胜过，因为做到人做不到的，因为依靠主您的能力，我们可以来为你做见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开始复习一下上次第二章的第八节讲的内容因为第八节正好它是给后面的几个经文打了一个基础，让我们能够明白后面讲的这个大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西番雅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我听见摩亚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羞骂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那今天就不细讲了，但是有给弟兄姐妹们可以想起上次讲的，他一开始说我听见了，这里我就是神了，神说我听见了你们所受的苦难，这个给属于他的子民本身就应该带来一个极大的安慰，就是因为神亲自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这里所面对的一切的苦难，这里在今世所面对的一切的试探，他知道。就是上次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像小孩他在外面跑，他跌倒了，他摔伤他的膝盖，他刚过来来告状他哭泣，他说好痛啊，然后妈妈或者爸爸说好了，我知道了，我看到了，光让他看，他感觉到说爸爸妈妈知道了，就已经开始给他带来一种安慰了，因为好像在他眼中比他有能力的，好像比他大的知道了，就好像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的开始了。虽然我们老师讲在外面走，又没有带创口贴，又没有带什么药，实际上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给他带来一种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他心中光知道爸爸妈妈知道，就已经是第一步的安慰了。这里也是一样，神说你们受的这些外邦人对你们的不义，外邦人对你们的毁谤，对你们的辱骂，我听见，这个是第一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个安慰。结果我们听到摩亚跟亚门他们是罗德的后裔，罗德就是亚伯罗罕的侄儿，所以按理来说跟他们是有一点这种算是亲戚关系，就是按理来说从血统的关系来讲跟他们是相当近的，其实一些的民族，仍然我们知道了成为他们的敌人。但是比较关键的是摩亚跟亚门，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后裔，按理来说他们应该要认识神才对，因为罗德本身是不仅是一次多次的体验到神对他的救赎了，多次的被抓了，又用亚伯拉罕去把他救出来然后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两个城市的毁灭，神也一样的把他救出来这个我们应该 还知道。但是到了后面罗德的后裔他们反而就开始觉得神怎么把土地把这个基业分给不同的这种的民族，他们觉得不公平，不肯顺神这方面的这个旨意 结果就开始侵犯了他们的境界，就是一直因为土地的缘故跟他们打战。然后我们还上次还给弟兄姐妹看有关的这些应许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这又不是以色列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这个是神，很明显是神的旨意，神是这样跟亚伯拉罕吩咐的，他就是说我会把这个全部的这个土地给你还有你的后裔，就是没有给他的侄儿 那边的，这个是神自己定的。所以至于有一个犹大人看了这一段经文，听了这些话，他们能够得到安慰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会发现他这个还不是好像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然后父母看得不爽，我说我去为你报仇啊，是因为别人对你不好。这里是更深一步的，神会说我会把他们对你们的不义，他们对你们的毁谤，他们来侵犯你们的境界，我不仅仅是把它看成是对你们的一种的欺负，我会把他这种行为看成是对我的不公平，因为是我神定的一个东西，他们不肯认，他们不肯顺，所以这个是更严重的一个层面。讲到我们今天，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你如果是信徒，你应该也会体验到，也会碰到周围的许多的信仰上跟你很近的，自称为基督徒的，瑞士到处都是，很多人都自称为基督徒。按官方的统计来说，70%多都是信徒的。但是这些信徒，你跟他聊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得太绝了，也没有那么极端了。谁说每个礼拜要去做礼拜？谁说要守安息日的？然后谁说？”这个伟大的充满着爱的这个神，他真的只会救那些靠着信心依靠他的人吗？然后他会跟你表达说他不相信。现在比较普遍的一种的形象是，很多外面的基督徒他会相信神是那个谁都救的那种，无论你怎么样，结果因为他相信谁都被救，他会觉得你不对，为什么你礼拜天要来这里？然后全世界就会开始在礼拜天安排一些活动。好，现在孩子慢慢进入这种的年龄，他会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运动啊，足球啊，什么什么的。你会发现说，跟这个有关的活动，通通都放在礼拜天，因为周间他们要上学，礼拜六呢，父母要做事。要买菜要什么的，然后他们有空的就把它放在礼拜天，结果你就告诉他说礼拜天啊，那我就不能来参加，就告诉你说你认真吗？也不至于吧，你少一次又怎么样，你的神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一直在这方面来威胁你。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就是信仰上跟我们好像是很近的，但是其实信仰上是我们敌人的这种行为。神给他们的一个安慰就是他看见了，他看见了。然后后面9-12节，这个是上次跟大家9-11节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他说有一天他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会来毁灭掉摩亚还有亚门人，就是因为那个全能的公义的圣洁的神他看见了。那9-11节我们今天就不看了，我们今天就从12节继续看。12节上次有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提到古实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实他是你们，我可能我们先呢，稍微再讲一下古实到底是谁啊？古实是韩的儿子。那这个问题是韩是谁？ 韩呢，韩呢是挪亚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建立挪亚方舟的那个挪亚。挪亚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韩，韩呢有很多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古实。那我们就从这里看到，到了古实呢，他又有另外一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宁禄。结果宁禄呢是建立巴别的巴别城 的一个人，他也建立尼尼微的一个人，所以呢亚述人基本上是他的后裔，巴别巴比伦人也是他的后裔。 OK， 亚述跟巴比伦后面你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基本上跟埃及一样，就是预表教会的敌人，就是预表这个又坏无神的犯众的犯罪，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又是很富豪的很发达的这种的环境。 OK， 所以古实果然是宁禄 的爸爸啊，也算是亚述还有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前辈。古实他虽然是挪亚的孩子，但是明显不是所有挪亚的后裔都会被救，这个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因为今天在世上剩下的人都是挪亚的后裔，这个概念就从这个洪水之后只剩下他们一家。那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很明显意识到，就是我们有时候来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说啊，很应该很清楚有一个概念说神的应许只是对基督徒有效啊，因为我们要靠着基督来接受神赐给我们这些应许。那反过来你可能就会意识到应该是对其他人没有效啊，这个啊，虽然很多人不喜欢这样讲啊，但是你如果认为说你必须要靠基督，就必须是顺服基督跟随基督，就是做基督徒才会跟神的应许有关系，才会跟神的应许有份，那反过来就是你会好像知道非基督徒就没有。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你会发现说对他们来讲，就是对古实还有他的后裔来讲，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的祖先呢也是挪亚，也是被救的那一位，所以呢他们会一直到现在一直会以为他们应该跟上帝也是有类似的一种的关系，跟他的救恩也是有类似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圣经会告诉我们说没有，就是你属于不属于上帝的子民最后跟你的血统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跟信心有关系。然后你讲到古时有一个我一直小时候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当事人啊，就是你的父亲就是挪亚，你父亲就是建立方舟的那一位，然后有一百多年一直被全世界的人嘲笑的那一位，就是因为你一直很努力在建这个方舟啊，因为神告诉你说将来会有洪水，结果会有一百多年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一百多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有人来嘲笑说哎，下雨了没有啊，那什么那个洪水在哪里啊，你还努力在那边建，别人觉得你疯了神经了，然后你一直受人这方面的这种的毁谤，然后到最后总会有一天果然是开始下雨了，而且不停了，果然是有这个洪水了，然后你当古时你是当事人了，就是你是亲眼看到，你是亲眼体验到神这方面的奇妙。那在这种的情况下你可以最后不信，我是觉得哇怎么会有这种的人呢？有时候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一直会以为如果我们可以是当事人，如果是当事人我可以生活在埃及，然后跟他们一起离开埃及，我可以看到那些的神迹，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过红海， 我就永远永远会坚定的相信，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概念，但是圣经给我们很多例子，确实是很多人看到这一切的神的作为，但是最后他还是会选择不信。你们还记得出埃及的 那几个出去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然后他们看到的经历过的神迹，无数的神迹，体验可以真正体验到神的同在，因为一直看到神的。白天的时候是一座云陪着他们走在旷野，晚上呢是一柱火、啊、给他们照亮，也是在旷野一直陪着他们走，渴的时候给他们水喝，饿的时候给他们玛拿吃，后面他们埋怨呢要吃肉，还天上掉鸟下来给他们，你就是无数的，然后一直那么大的一个民族，果然是没有被其他的周围的敌人攻击，这个很奇妙。但是最后呢，他们一直埋怨，一直想说，哎呀，这个跟随主有什么用啊，我们就不只不过就在旷野嘛，以前在埃及多好，就一直有这种的想法。这个就描写神的子民面对的一个典型的一直在面对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就你信了主之后，按理来说你用你的属灵的眼目来看，你一直要随时在凡事上都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作为，在许多的事情上，你用属灵的眼目来看的事情，你应该会发现说你一点都不缺乏。但是很可能你往往会看到的是，哎呀，好像其他人比我好，其他人比我富有，其他人赚的比我多，其他人的婚姻比我好，其他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乖啊什么的，就很像当时这个人一直在怀念、埃及，说埃及比出来好。结果讲到这点呢，你会发现后面圣经怎么记载，从埃及出来的到后面在旷野里面走的，神会让他们多走40年，让他们那一辈都死在旷野里面，所以出埃及的没有办法真正到迦南地里面去，只有两个人，其中有迦勒还有约书亚，就只有两个人从埃及出来，后面脚能够进入到迦南地。这个我们还知道，连摩西都没有进到迦南地，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那这个圣经是给我们许多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知道靠血统是没用的，必须需要靠信心。讲到这一点呢，你也会知道圣经也一直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你自称为基督徒可能用处不大。这个就是许多的这种的例子比喻啊，神说到时候你来敲门啊，说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就是只是你是否是一个真信徒，不在于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定义，它更在于你怎么样真正凭着信心跟随主，最后他能够认识你。今天早上在主日学，我们也听到一个真信徒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一个人，然后今天何西雅书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点。你既然跟随主，它当然会包括你对主的敬拜的方式，必须要跟随主自己给你的吩咐，给你的启示来做，你不能自己想出一个方法，你不能自己想出一个地方，你不能想出自己一个对象来跟随，然后说啊，这个是我把它叫成是跟随主啊，然后主就认你，这个不过对，肯定是不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我是信徒，但是我跟教会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我自己在家好好信就好了，我自己在家里自己读经就好了，好像不行。为什么不行？ 因为神很明显告诉你说，你如果信，我要让你进到这个肢体，然后我要让你们当会众似的奉我的名聚集来赞美敬拜。这个是神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吩咐。你可以说我信，但是不可能这位神那么霸道，他连一次都不让我缺席，不可能说我们不能偶尔礼拜天去做点别的，然后你就靠着这种的信心你来跟随主。那我们回到这个古时跟这个尼布，他这一开口就说古时人呢、啊，就是他直接称呼他们呢，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呢，如果一个王直接称呼你，基本上90%的案子里面呢是遭殃了，因为人就说啊，蒂娜，那肯定是你做的坏事了，他要来审判你，他就叫你。可能还有小一点的可能性，是因为你做的非常好，然后要奖励你，你可以去称呼你。但是在这里呢，先知他转移这个讲话的对象，他好像是代表神在讲这句话，说古时人啊，称呼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就是称呼他们说，我叫你们出来了，我要审判你们。结果古时这个国家啊，应该是在以色列的南边，是在非洲里面，在埃及还要更南边，就今天的这个Ethiopian 的那个地方，伊索比亚，在今天的这个伊索，大概那个地方，就是在南边。然后他们后面确实是被毁灭，只是这个事情之后，后面呢是被加勒底人给毁灭。但是虽然历史给我们的记载说他们是被加勒底人给毁灭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先知，在这个时间以前以先，他就宣告了说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也在当中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是说，或者人从人的眼目来看，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另外一个民族、某一个另外的这个古时人的敌人所做的事情，但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作为，是神在做。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个问题，经常我们会观察世上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会忘记是神在掌权，是神在做。比如说最近这2年的疫情，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到底是哪里开始？是中国武汉，或者是前面的在美国啊什么的？其实最后你用属灵的角度来讲啊，无论怎么样，反正是神允许它发生，降在这个世上。你要用属灵的眼目来看待这个重点，因为人的罪性。为什么他在美国或者在中国他不重要？因为这个只是你如果以人的态度，你说我要。以人的方法来掌管它，来控制它，那你就以人的方法来很清楚的来纠结它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但是你从属灵的角度，其实它无所谓。现在在欧洲打仗，很多人在2月底之前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到底是因为普京自己疯了，是他犯的错呢，还是因为美国确实这十几年以来一直在后面在搞啊搞啊搞啊，在惹啊惹啊惹啊？最后一样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它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允许它发生。然后我们要问自己说，为什么？那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新闻了，说欧洲这边这个疫情过了，有一个新的病来了，有没有听到？有一种的猴的那种水痘，猴痘啊，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反正是那种 人可以传的那种病其实是80年代就已经灭掉了，绝种了那种病毒，但现在又来一个新的从猴的身上来的，然后可以人传给人啊，然后 anyway 反正就是你应该是明白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意识到其实神在做事，我们要用属灵的角度我们来反应来看待这个事情。那古时人被毁灭啊，被毁灭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它会让我们看到虽然是加勒底做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是神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神在掌管。我们有的时候啊，一听到有一个灾难离我们很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应该是一种虚假的放心，我们觉得啊，还好它离我们很远，这个地震啊离我们很远啊，这个海啸啊，日本的那个事情啊，还好是在日本没有在这边，在别的地方打仗啊，非洲也好，阿拉伯国家啊，叙利亚什么的啊，还好离我们很近，就突然近一点的乌克兰，你就大家开始紧张了，开始离我们很近。但是人会有一种的虚假的平安，觉得他离我们很远呢就跟我们没有关系。那古时人呢就跟摩尔跟亚门人不一样，古时从犹大人的角度来讲呢，确实是比较远，他地理也远啊，你说他隔一个很大的红海，然后要在从埃及继续往南走才会到他们那个地方，离犹大很远很远。我们如果他们按照我们这种态度啊，他们一听到这个先知讲古时啊，他们的反应应该就是哈，你在说什么，这个跟我们无关啊，你讲古时人跟我们无关。但是当时的犹大人跟我们今天这个反应不一样，他们是反过来，因为犹太人他们从小到大，他们在教会长大，他们从小到大他一直学神的作为啊，他有一个事情比我们很清楚，他知道神的作为，他知道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也知道神是全能的，这个他毫无疑问。他信不信啊，他是不是把他放在一边去拜偶像啊什么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你真的讲起神来，他至少理论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说这个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全能的。所以他一听到先知讲到古时，他跟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他说哈，连古时人都被审判。反过来就是，你如果连一个是离我们很远的，信仰上也离我们很远的外邦人，神都要管得那么严，何况我们这些其实要跟神比较近的这些呢？你懂意思吗？就是他们听到古时呢反而是更紧张啊，因为你说啊，我们是在神的管教之下啊，从小到大都有啊摩西的律法啊，我们应该要认识神，我们还犯罪了他审判啊，这个你怎么讲你只能说是应该的。但是外邦人啊，没有摩西的律法，连他们犯罪神都要管得那么严，那就让他们紧张了，糟糕，那连他们都要毁灭，那我们就活不了。所以他们很清楚就知道说这个古时人先知提到古时人对他们说没有好事。我们继续看这个刚才讲的第十三章十三节，我们继续看一下。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刚才讲到古时人是南方，现在讲到北方了。北方另外一个大国就是亚述，那亚述一样的也是古时的儿子尼禄，尼禄是他们的祖先了。尼禄我刚才讲的是尼禄建立了尼尼微，尼禄的建立了巴别。那亚述在圣经的这个 这个记载当中，他就很明显跟巴比伦一样，跟埃及一样，就是预表神的子民的敌人，预表一直跟教会对着干的那一个民族，同时也预表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人很佩服的一个很发达的很富裕的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神这里很明显是提到所有犹大的敌人了，他开始是讲到离他们比较近的摩亚和亚门，然后后面就讲到古实，现在也讲到亚述。啊，我再说他们的思想跟我们是颠倒啊，跟我们反过来。你先讲近的，他就说啊，近的肯定应该。你开始讲到远的，他说啊，连古实人都会被审判了，开始紧张了。现在除了古实人，还讲到亚述，所以南边的那个大的国家讲了，北边的大的国家也开始讲了。那长话短说，神就说我会将把所有你们的敌人来审判，拿来把他们给毁灭掉。第十四节呢，他就说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他这里第十四节就描写这个尼尼微的毁灭是具体来讲是怎么样。那这里所讲的，你们要想象说尼尼微当时是全世界最大最发达最富裕的其中的一个城市，应该就是人很多的一个地方。那人很多呢，应该就比较少一点有野兽有动物。OK， 这个几年前啊，就疫情之前，我有一次出差到上海去，然后就带了我们公司的一个这边的瑞士的一个同事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在上海工作，我忘记了一个礼拜。结果在第一个礼拜，在礼拜五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哎，有一件事有问你，很奇怪。”我说：“什么事？”他说：“上海没有鸟。”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说：“上海没有鸟啊。”我说：“哈，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从来没意识到。”后面他讲了，我说：“那不可能的，怎么会没有鸟？”然后我们就外面走啊，人民路啊，人民广场啊，反正就是外滩啊，反正确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上海真的好像是几乎没有鸟，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很奇怪，然后你特别是从瑞士过去，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因为这里真的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然后它不仅是天上没有鸟，它屋顶上也没有什么鸟。然后那个河边啊、湖里面啊，反正就是有水的地方，也没有看到什么很多的什么鸭子啊或者天鹅啊什么的都看不到，就基本上是没有鸟，很奇怪。然后当时台湾人就开始开那种玩笑嘛，他说：“哎呀，你华人嘛，肯定都吃光了。”但是后面会发现应该不是这样，是因为人太多的一个地方。你要瑞士，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多，它也只不过一时。你说人多，可能天气好，然后在下午哈，大概一点到晚上八点哈，可能苏黎世湖那里，你可以说有一点人多的这种情况。但一到了晚上呢，它又安静下来了，又没有了。所以对野兽来讲呢，它能够有安息的时间，因为没有人嘛。你到一个真正大的城市，像上海，就是从来不安静的。啊，一天每一天24个小时，一直是有人在动，有人在做的。可能确实就会把这种鸟呢赶到别的地方去，就真的是没有。那这里第十四节他的描写的就是反过来的一件事情，一个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很繁华的一个城市，到应该是没有野兽在那个地方了。 当神毁灭他们的之后，突然本来在有人住的地方会有这些走兽在里面住走啊，有鹈鹕啊，这个我承认啊，我准备的时候我还要查一下到底鹈鹕是什么样的一个鸟啊。后面我好像反正是那个 pelican 啊，就是那个这个脖子就有一个带子的那个鸟。然后这个箭猪啊，箭猪你们看德语的，它写的应该用一个很老的词啊 ，der Pelikan und die Drappe。讲德语的弟兄姐妹们应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动物吧？我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用现代德语呢，是 Stachelschwein， 你可能会比较那个是那个，就是一种的鼠啊，然后后面有刺的那种东西。但是具体呢，它可能是什么动物，这个不重要。总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的一个动物，然后后面他们又回来了。就是这个概念。然后更明显的是窗户啊，或者他们竖在这个柱顶上啊，很明显就是原来有人的建造物的地方啊，有房子的那地方，突然那个地方呢，因为人都走了，就会有这些什么鸟叫的声音啊，就会有这些东西。这里神在强调的就是神会亲自来惩罚犹大人的敌人。基本上呢，就好像让我们想起一个这个保罗给提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写的一句啊，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总会有一天，这个是新约的跟我们对应的同样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应许，让我们一样的能够感受到神说不仅仅是看到了知道了，神还明说有一天他会自己来报应。这里提到尼尼微，就是因为尼尼微真的是代表人犯众犯罪的一个中心。你们知道约拿的故事啊什么的，他一听到尼尼微他还不敢去，说啊我不可能去尼尼微。所以尼尼微是在北边嘛，就是他们的北边，东北边嘛，应该是他就往这边了，所以就上船往海那边跑。这个就是他一听到尼尼微他就怕了。好，我们继续啊，最后一节就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这里神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要把尼尼微，为什么他要把亚述毁掉，让他毁掉。他这里提到的就是这是素来因为他们是欢乐安然居住的城，然后心里告诉自己说唯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讲穿呢，就是人的一种的傲慢，人的骄傲，人相信说我有无限的能力，结果我现在建立起来的它会永远长存。但是人的历史反而会教我们几点呢？第一点呢，它好像是反复在发生的，以前在不同的帝国在发生的事情呢，今天也会在发生，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反正一直是反复在发生的同样的事情。其实好，那个大的打小的，最后那个大的软弱的就别的大的来打他，反正就是一直是同样。就是你看人的历史跟看韩剧差不多，因为发生的东西一直是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人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一直是一样的呢？因为人所发生的东西是基于同样的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就会让人一最爱自己，自夸自恋自大，然后 然后自私自恋，就会引起一种的框架，说有权柄的肯定会虐待弱的，然后总有一天他弱一点点就会有别人来虐待他，反正就是一直是这样，人的罪性就是会导致这个历史好像一直反复在发生。但历史呢也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办法有人靠他们的能力可以建立一个真的是永远长存的任何的事情，这个东西都会过去，无论它多么的伟大。就是我小时候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又开始学这些以前过去以前的那种时代的那种伟大的那种帝国啊，无论你是从美洲的那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印加，原来印加的帝国，你是哇塞，他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做，你今天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一些建筑，发达到一种地步，已经那个时候，后面你就学什么巴比伦啊、埃及啊、罗马啊，古代的中国，他们都有一些成就，你到今天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你讲到古代的中国，以前我在这边上学啊，那印象不深刻。结果十六岁的时候，果然第一次有机会到台湾去。你有机会要到台湾，你必须要去台湾，到台北的故宫，因为你去北京的故宫，你可以看到建筑物。那这个当然也是印象很深刻，很美啊什么的。但你去台湾呢，你可以看到原来在故宫里面的那些东西。结果那种呢印象更深刻，因为有一些东西那种艺术品啊，那种雕刻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用芋头雕的一个球，很漂亮，球里面又有一个球，球里面有一个球，基本上有大概九层那样的，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雕的，伟大。但是呢，历史告诉我们说，人所做的从来没有永远长存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从有人到现在，确实是长存的，确实是从来没有失去过。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就是唯一，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唯一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因为从来没有失去过，就是神跟人的关系，一直到现在，从亚当到现在，在多么败坏，在多么充满的罪性，人多么放纵在犯罪的无论什么环境当中，但是最奇妙的一个，就是在每一个时代，一直历史历代一直传到现在，有一个你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肯定不一定很多，但是都会有一些人历史历代，而且他会把这方面的这个信仰传下去，就是上帝的子民。人文化上失去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啊，就讲到人类所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些的挑战，然后他所谓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提我们近期这几十年要面对的挑战，他会提到那种人呢在过个几千年几万年都要面对的那种大的挑战，然后有各种各样，无论你讲到气候啊什么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就是说是跟核子电厂有关系的，因为呢核子电厂呢它会有那种废物一直在发生的，然后就找一个，你会将来会找一个地方要把这些废物放在那里，很毒啊，一直在发生，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肯定到时在旷野挖一个很深的好几公里的洞，然后都埋在那里，然后盖住就走了。结果就有人说他这个东西啊，可能再过个一两万年他仍然还在发生，所以你如果真的埋在那里的时候呢，有一个挑战就是你怎么标志啊，怎么写让再过个一万年的人啊，他看那些无论怎么样那些图片啊或者那些字， 他可以明白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打开，因为而且这个到现在没有解决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写，你无论怎么写哈，都会导致一个不懂这个语言的人呢更好奇，就是会打开，是吧？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有另外一个更奇妙的，就是从古时到今天的神的道没有失去，一直是保留下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所以还有另外一点是我预备的时候有的一个感受，你说这个先知西番雅他在尼尼微还有30多年都还没有灭亡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已经凭神的感动，他就这样当先知跟犹大人讲了，说将来尼尼微还是这样。那种的气氛跟味道有一点像刚才我们讲挪亚的那种气氛，就是他已经讲了，你说将来啊，你说神啊会去审判亚述跟尼尼微，但是他在讲的那个时候呢，亚述跟尼尼微正是好好的，然后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可能是他们周围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尼尼微是最发达的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先知就走来走去一直说尼尼微会灭亡了，大家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对劲。虽然他那个时间比较短，他没有100多年像挪亚，但是也是有30多年，这30多年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有这个证据，你知道西班牙生活的那个时间，你知道他后面讲的都是对的，你不觉得这个很奇妙吗？然后仍然今天有那么多的人他看圣经他觉得没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圣经我读了没有意思，他不跟我讲任何的有意义的话，是不是很卑微？现在何进荒凉成为野兽躺卧着畜，这一句呢在中文也有一点，因为他一开始说何进、啊、因为在希伯来语他这个在这句有点像问一个讽刺的问题一样，在把它喊出来、哦、怎么会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尼尼微这个最大的最发达的最富有的在世上的一个城市，它就是代表人的能力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果然变成野兽躺卧之地，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的惊叹。然后后面先生还加一句，他说凡经过的人必摇手耻笑他。那这个我们要回到前面我跟你们讲过一句，就是第八节神说我听见亚门人跟摩耶人对你们的毁谤。在解经书当中加尔文他有说一句，他说你要知道人所要面对的几乎快要受不了的一种的攻击啊，一种的打击啊，应该说其实就是这种的嘲笑，这种的嗤笑，这种的毁谤。你说人直接把你杀了、啊、你可能还能接受，人真的很毒的在打击你啊，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你还会有人自杀，人会自杀就证明有一些东西呢人认为比死亡还要更惨。那这里呢神又把它反过来了，他从第八节开始说我听见了，然后就开始讲说跟你们近的现在在虐待你们的，现在在毁谤你们的，现在在侵犯你们的，你们周围的跟你们很近的这些摩亚亚门人我将会把他们毁灭掉。后面他就讲更远了，古时南方的古时北方的这些亚述，然后呢剩下会有一些人走过去， 结果呢，毁谤就会反过来了，就会有人来嘲笑他们。总会有一天，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再来的那天，这个就会反过来了。现在有人笑你说，哈，你礼拜天真的是做礼拜，但是将来也不像你恶心的去笑他，他光看到人神的这个光华，他就会自己吓到了自己，因为意识到原来那么多年以来错过了这个谦卑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跟圣经其他的经文一样，它同时是一个安慰，同时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平安。我们因为听见神说，我知道，我看见了。我们因为知道他还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来报应，他把所有人所犯的罪看成是得罪他自己。因为你贪，你就不接受神分配给你的；你不满意，你就是不满意神分配给你的。所以人做的任何的事情，神把它看成是直接得罪他自己。这个对顺从他的人应该是一个安慰。所以以色列的敌人，犹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得罪犹大，得罪以色列，他们是直接得罪上帝。所以我们自己呢，就会更平安。一，我们也不需要报应，我们也是不需要报仇。这个上次分享诗篇的时候，一位弟兄有说了，有学到这点，就是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苦难来报仇，就是因为神是唯一的有资格可以报应的一位。神会答应说他会来报应我们的敌人，他会让这一切都结束，让他们都不能继续的长存，然后也让我们听到连远的，连外邦人，连远方的，离我们无论是距离，就是具体的距离，或者属灵的距离，离我们很远的这些人，神都会来审判。但是我们应该要学会犹大人的想法，如果远方的都会被审判，何况这些近的，何况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但是不顺从的，何况这种自称为基督徒反而来诱惑基督徒说，啊，你为什么，你真的要每一个礼拜聚会吗？那最大的安慰就来自于神会亲自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的真理会真的会透露全世界，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胜。那第二章就到这里结束，是给他们的一个安慰。第三章呢，现在是短短的预告片了。第三章呢，基本上呢又转移对象，他又开始讲耶路撒冷了。因为果然他讲的这一切呢，不是让你安息的可以继续犯纵的去犯罪。他第三章呢就提醒犹大人说，你们别以为你们比他们好，你们没有比他们好，所以你们也要被审判，除非你们靠着我来认罪悔改。这个是第三章的内容。好，我们就